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6月8号礼拜二早上8:30，我是刘廷浩。每天早上8:30开盘前，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哦。我们先来聚焦一下昨天美国股市啊的一个状况。周一华尔街持续在消化上一周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不如预期的情况，加上哦，上礼拜 G7 也敲定了全球最低的企业税率15%作为一个主要的共同税率哦，这样的一个消息底下，等于是好坏皆有，多空皆有哦，所以造成昨天这个美国股市哦，三大指数这个小幅收黑，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哦，主要还是受到材料和工业板块的一个拖累哦，那一样哦。政经消息方面，我们一直在追踪关于拜登跟共和党的众议院议员卡皮托持续针对基础建设就业计划的一个总金额进行磋商，虽然现在两党还没有谈拢，但是基本上一定会有一个结果的，在这两周，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再不谈会期可能会要过了，但是呢，这个两党虽然对金额还没谈拢，但是对于中方的打击力道是有共识的，我们昨天有看到，有几架 C-47 运输机已经来台湾，进行交流了，这个不能把它纯粹解释成，什么 美国挺台湾，这一定是有某种特殊的战略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只从台湾的角度，我们还从 G7 最近达成了15%的最低企业税率哦。G7 里面刚好就没有中国，对吧？所以哦，我们同时要从台积电的角度来看待全球企业征收税率15%，台积电其实平均税率哦，从全球角度来看，大概11%左右而已哦，是低于台湾的这个应所税的，因为台积电本身有一些促进产业升级条例，有一些特别的一个这个优惠啊，这个关税的一个优惠哦，所以造成在税率上缴的比较轻。那这样的一个税收的一个全球的大幅调整，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台积电的缴税金额，进而影响到它的获利呢？所以我们今天从 G7， 从美中之间的一个关系，从这个 C47 这个抵达台湾对于美方的一个战略意义，从台积电在整个 G7 达成的 15% 的协议当中， 15% 税率的当中产生什么样重要的一个意义哦？我们待会就做这个专题哦。那当然啊，联总会昨天的隔夜负买回操作激增到4861亿美元哦，这仍然是历史新高。这个负买回交易，我们之前提过，负买回交易它代表的是哦，某个证券的持有者他把证券给卖出，同时附带保证将在未来的特定的日期以约定价格把这个证券给买回。那如果这个证券交易者刚好就是联总会本身，就代表着他会把这个手上的一个证券、手上的公司债、手上的金融债给卖回给银行，那么银行拿到这些债之后，就会把钱输回去给联总会。所以负买回交易、隔夜负买回操作，它意含的是联总会正在向央行这个银行部门进行资金的回收。那通常联总会这种回收，它不是单向面的，一定是银行的资金多到爆炸之后啊，银行觉得我现在要投产品，老实说啊，这个价格有一点高啊，投了也有一点风险啊，不如怎么样，干脆我把钱丢回央行吧，至少还有利息可以拿啊。所以呢，现在的美国银行的情况是什么？是头寸啊，这个多到这个寸头多到这个到处都是资金，全部都是现金啊，大家钱投到不知道去哪里投，而且股价都已经高了，这个银行也不是白痴，所以他也不可能在这种价位进行大幅度的买入，怎么办呢？所以这种这个隔夜负买回操作，它是一个控制短期流动性的一个情况，把资金大幅度多余资金拉回央行体系进行安排，所以这有没有代表着未来联准会正处于进行量化宽松解码的早期阶段？现在在过去几周，至少有5名的联准会官员公开的批评缩减购债的可能性，但是从现在联准会口嫌体正直，你知不知道啊？就 讲归讲啊，他在做的事情呢，你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预计后来在这个包括在6月15到6月16号这个联总会持续的举行 FOMC 利率决策会议，我们就看这一次有没有可能释放一些消息了。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美国股市在周一的一个表现呢。道琼指数下跌 126.15 点 ,0.36%, 收在 34,630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3.37 点 ,0.08%, 收在4226点。纳指上涨 67.23 点 ,0.49%, 收在13881点。费半下跌 22.48 点 ,0.7%, 收在3191点。好，这张图表是这个美国股市的贪婪指数啊，当时我们建议从美股的长牛部位啊，如果你是进行长期投资，只买不卖的话，可以按照贪婪指数低于40的时候进行一定幅度的建仓啊，等待它来到80的时候进行调节。然后呢，长期来看的话，美股的一个稳牛趋势因为是确立的，所以你其实不太用考虑说一定要赚到价差。那我们上一次这个进行这个40以下的一个买入的时候，分别呢是5月左右还有1月底2月初的时候进行了两次的大型购买那当然这个三四月也有一度要突破40，那有买到算你厉害因为是昙花一现昙花一现所以我们过去在两次低于贪婪指数40的时候进行了建仓那因为美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仍然是看回不回所以观众朋友看一下这张图表是美国道琼指数的一个变化，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每一次几乎在进行小周阵期碰到季线的时候这个我们都进行了一定资金的一个布局所以贪婪指数是确保美股在稳牛的趋势上持续的加码，那么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即使贪婪指数随时又回来40，随时又回来40以下，但是怎么样？每一次都能够确保你买在相对的低点，而且贪婪指数回到40不代表股价会跌回来为什么？因为市场是在半信半疑中成长的。所以你看现在一段时间那个贪婪指数在今年几乎从来没有来过80以上所以今年其实美国股市不怎么贪婪不怎么恐惧但是也不怎么恐惧因为到40以下又马上弹回来了，就是一个怎么样半信半疑的阶段。所以2021年美国股市就是一个半信半疑年，至少上半年来看是这样子那在半信半疑中你发现过去一段时间道琼在一个创新高格局就像纳斯达克指数近期比较弱势一点点，但是从今年以来也是一个新高格局那么以 S&P500 仍然是这种高度的一个稳牛走势。所以现在美国股市虽然近期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力道但是你发现这个稳牛的结构它是没有产生大幅度的一个改变的。因此我们对于美国股市在前一波在贪婪指数低于40的时候的建仓，基本上到目前来看都是一个相对稳牛获利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对于美国股市最新部位的一个追踪那对于台北股市，老实说了，因为台北股市我们最近才进行了一次短期资金获利的一个了结，因为台北股市它是一个前贴型市场所以比较起来不像美股这么稳所以我反倒不会建议说买了就不卖但是你要这么做也可以有些存股族也 OK 所以目前我个人的部位就是美股续报台股等待下一次建仓机会我们赚到了这一次的大反弹的行情抓得很准了，礼拜一马上又杀下来了，对不对？不过礼拜一的这个十字线这个垂直线拉得很长所以下方的买盘力道也很强烈所以我预估可能整个六月都是震荡盘你说要在瞬间创新高，美股没创，你要创什么新高，对吧？所以我觉得六月份这个台股震荡盘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好，节目到这边我们要特别宣布一项消息，就是我们第三季听友会的报名正式开始了时间呢会定在这个7月2号。礼拜六晚上的8点钟就跟上次模式一模一样了。那这次一样了，因为疫情关系啦，我们还是举办这个线上直播的听友会过去我们每一季都准时举办，这一季也不例外有很多观众朋友陪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每一季都参与，而且对我们提供的资讯非常的认真的去吸收。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听完我们听友会，有时候光从一周两周来看的话，一个月两个月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时候浩哥讲的也不是特别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 以一个季度往下推哦，几乎所有的经济形势的演变和资产价格的波动都是符合我们听友会的预期的，对不对 啊你说现在通膨好高，哎，通膨我们早在去年第四季啊年底的听友会就已经说明了今年就是通膨年。所以我常跟观众朋友讲啊，多数人赚的钱是什么钱？都是趋势的钱。你整个方向没搞清楚，你每天就在那边猜涨跌啊，对不对？猜行情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高端还会不会跌停啊，万海还能够拉几根。但是哦，整个大波段的钱啊一定能够掌握，因为我们研究的不是涨跌，我们研究的是规律啊。我们从去年对于股市基期的判断，从黄豆、黄金、铜价，每一次短期来看，你刚刚买都有点怕了哈。但是时间拉到一个季度哦，你都懒得看盘了，真的。为什么？因为离成本价太远。你看铜价，哎，报酬率啊，如果是以单一涨幅来看，哎，接近50%哦。你如果逐次加码，也有30%、40%，对不对？你每天就在那边看，跌个5%、10%，你都不会心很痛，对不对啊？那当然啦，这一次的听友会哦，我们有非常多这个文章和内容哦产出，其实过去一段时间都没有整理过。好在我们团队的小编哦，这个每天夙夜匪懈的翻阅我的低潮啊，所以现在我们构建了我们的网站。所以这一次的听友会的报名呢，是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来进行这个直接的报名，就不用填 Google 表单了，也可以直接参加啊。我们在网站上有另外一个一年期会员的订阅啊，这个网站的订阅制呢，除了可以直接报名一年接下来四个季度的听友会里头呢啊，也会直接公开我的资产的部位的调整啊。有些人参加听友会哦，多少可能还是有一点疑问啊，就还不如直接盯着我，那就看我买什么，他就跟着买，对不对？那除了我的部位之外哦，每个月也会有专题的影片以及宏观数据的报告啊，肯定是比你一次一次参加听友会来的划算啊。所以有很多投资朋友啊，觉得每天直播听得不够啊，想要了解财经世界，想要知道这个我的资产随时的变动哦，所以我这边就特别开启了网站会员的服务，让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加。我常常跟观众讲嘛，我说我一直相信哦，一件事情有多值得去做啊，在于这件事情能够利人又利己。你说完全100%的利己，我也无法接受了，我又不是慈善家，对不对？但是如果能够帮助大家，然后又能够为自己带来效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100%值得去做啊。有些钱你赚不到，有些钱你不必去赚啊，有些钱不是为了赚钱，好不好？提供给各位。那我们待会再留个5分钟的时间在这个本节目啊这个尾半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网站是如何来进行使用的。好 ,OK, 小编传了一个问题哦，是昨天有一位网友很有趣哦啊，这个他说，他私讯我说，哎，请问浩哥，现在都是留在家里做 AB 组啊，一个礼拜有3天都在家，想请问浩哥趁这个时间做自媒体可以吗？啊，浩哥觉得做自媒体这个一定要这个长得好看颜值重要吗？我是支持你做自媒体。为什么？那 AB 组每天待在家这个也很无聊嘛，不如找点有点意义的事情做。而且做自媒体哦，没成本的啊，你有一个摄像头就可以录了，对不对？哦，尤其你说做财经圈的哦，这个老实说，这画质也不用太好啊，你录个 podcast 也可以，你要找一点好一点的麦克风都可以，对不对 啊不过我觉得这位网友有趣的问题是，他说问浩哥说，请问做自媒体颜值重要吗？像我们这个圈子哦啊，有很多优秀的啊，你一看就知道肯定是靠实力。哈哈，啊，当我没说，我没有说谁啊，啊，应该这样讲啊哈，财经圈的话，其实外表不是特别重要，其他圈子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啦，外表还是有好处的啊。人们呢会因为你的外表而注意你的才华，但是人们呢也会因为你的外表而忽略你的才华。啊，这句话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啊，不重要，不重要。来，观众朋友，来观众朋友留个言哦，你们告诉我，大家每天准时的来看这个节目，到底是为了看浩哥的才华还是看外表啊？你们留才华我会很伤心的哈。啊，大家留个言，你是看才华还是看外表，对不对哈？啊，好，没事。我们马上来看啊，我们刚才要讨论到什么？我们刚才要讨论到的是从这一次美中之间的关系，从 G7 讨论到台积电对于这次整体税率的提升哦。我们要从经济学人的杂志来进行引题哦。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 Bloomberg 发了一篇文章啊，叫做 TSMC 啊，让这个全球的晶片荒进退维谷。他一方面盛赞了这间企业成功的掌握了半导体的市场，但是也提醒台积电必须在这个诡谲多变的地缘政治中帮自己赶紧找好定位哦。观众朋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照片啊，是《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杂志的封面哦，非常的形象哦。你们看到哦，这个一前一后的两辆车啊，分别是美国和中国这种大型的巨型的怪兽卡车。然后呢，大家忽略的是什么啊？忽略的是最底下最底下这个蓝色的车子，然后有好多颗黄色星星的，是欧盟的小汽车。上面一排白色文字叫做 "The New Geopolitics of Big Business"， 什么意思呢？叫做大企业的地缘新政治啊。经济学人呢，这一期焦点放在大企业未来所发生到地缘政治的冲突该怎么进行突破。因为在过去25年当中，只有美国和中国大陆成功引领了创造性的破坏进程。现在在全球啊，新创的19家市值超过1000亿的这个企业当中啊，有9家是在美国，有8家在中国大陆，而欧洲，观众朋友，欧洲现在一个都没有，台积电都比欧洲强。所以即使有 Apple、 有苹果、有阿里巴巴这样大型的科技巨头在想方设法的这个巩固既有的领域呢，但是你会发现得到哦，现在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是美国和中国的天下。所以我们现在哦，要从近期所发生的一件中欧投资协议的冻结来探讨最近美国跟中国，你看起来好像跟川普比起来平和很多。我跟各位讲哦，现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紧张局势啊，从实质的政治角力和协议的冻结来看的话，是比川普还要来得严重的。怎么说呢？上个月月底哦，5月底的时候哦，欧盟议会啊，这个很少人在讨论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疫情啊，没什么人在关心国际政治啊，所以我们特别要花一段时间来讲这一段哦。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欧盟通过了一项协议啊，要宣布冻结中欧投资协议。那他说这一次冻结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中国对欧盟议会的议员进行了制裁。所以中国在解除这些制裁之前，欧盟是不会对中国恢复中欧投资协议的辩论。所以呢，是欧洲自己暂停了，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欺负我们议员。但是你觉得有一个中欧这么重要的协议会因为欧盟的几个小议员的反弹就完全冻结了，你觉得这是真实原因吗？啊，大国博弈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呢？真正冻结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在同一段时间，也是这个五月底的时候啊，美国解除了对于北溪二号线的制裁，是同时发生的。什么是北溪二号？北溪二号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厂商啊，把天然气运到这个欧洲地区的一个这个油管啊的一个天然气管哦。所以中欧投资协议啊，原本是中国和德法少数的西欧国家它双边的这个协议拓展而来的。中国它需要西欧国家的资金和技术，那德国它需要中国的市场嘛，所以它是一个互利互惠的一个协议哦。那中欧投资协议其实已经谈了非常多年了，主要的障碍都是一些人权的问题啊，然后加上啊，中方不太愿意把这么好的优惠给一些反华的欧洲国家，比如说瑞典还有捷克。最后中国做了一定的让步，它的让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希望从经济上去捆绑欧洲，然后呢可以孤立美国。所以换句话说，中国在这一次中欧投资协议当中，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认为这其实对中国不太有利。但是为什么中国仍然要让利？因为它是从战略层面做考量。那最后怎么样？最后美国只好牺牲更多的考量，美国放弃制裁北溪二号，美国放弃现在俄罗斯从进口 40% 的天然气未来增加到 60% 以上，它放弃了什么？它放弃了国内页岩油的份额会遭到大幅度的一个压缩，就为了堵住中国。所以你看到现在整个中欧投资协议背后啊，是美国牺牲了大量的一个利益哦。最后美国哦， 不只牺牲了自己国内的页岩油厂商，他还牺牲了这个东欧的一个反俄的重要国家，就是乌克兰。他把乌克兰给卖掉了，这个我们待会会谈哦。所以你看到这一次欧盟也非常的贼，就是他对于中欧投资协议，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冻结，他不叫做否决。所以他就是以防美国未来会反悔，所以继续他就拿着这个北溪二号的项目去敲打欧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就知道这个欧洲啊，作为一个美中争霸之间的一个角力点啊，他就是看谁对我的利益好，他自己也在做摆荡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拜登在他上任以后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说的比川普时期打的美中贸易战还要来得严重哦？我们想一下，在过去半年内拜登做了哪些事情。第一，宣布无条件在阿富汗撤军。第二，和伊朗和解，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第三，他现在跟俄罗斯的关系缓和了嘛，对不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现在可以直接运去欧洲了，而且今年这个普丁也会跟拜登来会面哦。第四哦，他跟欧盟的一个关系，相较于川普是进行大幅度的一个这个修复哦。那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感觉好像美国有点日薄西山了，怎么示威了？怎么突然开始舔别人呢？但是你看到，一旦美国对于中国的问题啊，就非常的凶狠。第一，你看现在是拉拢欧盟，然后对于新疆问题打得很凶嘛。第二，强化印太战略，你现在每天都在军演了，这个日印澳法每次都在中国南海进行大幅度的军演，对不对？昨天呐、这个美国的 C-47 直接飞到台湾啊，所以有非常多这个危险的动作，它正在很明显的这个压制中国，所以他愿意牺牲大量的经济利益，就为了以防中国的崛起。但是这硬币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就是美国在战略性进行收缩的时候，其实也不断的在出卖队友。第一点，他跟塔利班和解了嘛，他从阿富汗撤军了，那是怎么样？就是把阿富汗政府给卖了嘛。第二点，他跟伊朗和解，所以他把谁给卖了？他把以色列给卖了。你有没有发现以色列最近发生一堆事啊？这个美方是没什么表态的，对不对？第三，刚才讲到的，他解除了北溪二号的制裁，所以他把乌克兰给卖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哦，如果是从国际的这种外交体系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你跟美国做了那么多年的队友，现在全部被出卖了。凡是跟美国会作对的，最后美国就会来拉拢你，只要不要让那个最大的赢，不要让中国赢就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哦，现在拜登所使出的是某种程度是一种七伤拳，他为了抑制中国，其实比我们想象中他所使出的力道还要来得大很多。现在美中的争霸现在正要才开始而已哦，所以我觉得哦，这篇的经济学人，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稍微去看一下啊，写得非常非常好。虽然经济学人我记得没有中文版，好像没有中文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大陆英文有会念英文的，一定要去看哦，非常的有趣啊！这个美中贸易战呢、在拜登上任之后啊，才是真正的开始。只不过现在国内聚焦的都是疫情，大家都没什么注意到。好，那我们拉回来讲，那跟 G7 有什么关系呢？G7 在上周末的时候达成了协议，要把全球的最低的公司税率定在 15%。 那台湾的企业，尤其是台积电，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老实说会。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台积电在108年的企业责任的报告，这个台积电在前年的有效税率是几%？11.5%，比我们我自己开公司你开公司缴营所税都要20%，对不对？所以它比我们一般中小企业缴的税还要来得少。那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促进产业升级条例，还有产业创新条例的一个因故加上这个很多这个国内的一些免税的优惠所以造成台积电的有效税率其实才11%。现在全球 G7 所达成的协议最低最低都要15%。所以这个对于台积电的获利有没有影响？一定是有的。但是我们从这当中所看到背后的因子是什么呢？是这一次达成协议的是谁？是 G7。 G7 有哪些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还有日本，没有俄罗斯，也没有中国所以在这种角力底下，这个市场这个非常多的这个社会评论又开始产生一个质疑，就是说，这个你故意忽略到中国这个 有先进产业的一个市场哦，那企业难道不会逃到那边去了？我以前跟各位讲过，资本有避税天性，资本一定是往税率低的方向走。所以哦，你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台积电哦，虽然有效税率现在不到15%，感觉迟早会调升的，感觉迟早会调升的。那有没有代表着中方会在趁这个时机点进行，比如说南京厂的一个扩厂，进行台积电或者全球 IC 设计上游、中游、下游等等产业的拉拢呢？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可以理解到，目前美国国会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分歧哦。这个民主党人哦，当然还是非常坚持的认为说，我们一定要把公司税率啊从21%调涨到28%，15%实在是太低了啦。但是共和党认为哦，现在所做的任何税率的调整，其实某种程度你都在引诱中方啊，让中方可以引诱。包括美国的企业，包括全球的半导体晶片供应链的企业往中方去设厂。中方虽然在技术上啊相对起来比较落后一点点，但是中方有大量的国家政策的支持，加上资本哦本身就有避税天性啊，你这样做的话啊，全球企业税率啊可能跟美中未来仍然会有一个硬仗要打，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呢、最新所观察到的。好。好，8:56，那赶快先来看一下这个网站好了哈。今天主题大概先这样子，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本人的网站的操作方式啊。观众朋友，这个是这个最新的一个网站大家呢如果想要参加这个听友会呢，就可以直接点到听友会的一个专区，本身来看就可以进行收看了哈。那一样是直播的方式。那在我们的网站当中呢，除了听友会呢，基本上呢也会有这个会员的服务。会员的服务有几项，除了可以直接听接下来一年的听友会重复收听之外呢，也可以收看我们的投资组合的配置，也就是我个人自己的变化。随时更新啊！有些人听友会听了很久，觉得啊，好像有听没有懂哦，那不如看着我怎么做最准嘛。口嫌体正直，讲归讲，我怎么做你跟着看就可以了。那当然，除了一些投资组合配置的这个问题之外呢，我们还包含着，因为有些这个网友他是比较初入进到财经市场的，那可能听友会有一点难度，所以我建议各位可以到我们的基础财经系列里头先来看一下一些对于财经知识基本的概念，至少你得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投资者，反正我们总不是动能投资者吧，所以你得理解做宏观投资有哪些基本的概念。那除了基础财经系列以及投资组合之外呢，我们也会有宏观的专业报告，也就是根据全球的经济数据来跟你分析一下整年度的一个走向，以及会有一些专题影片。这些专题影片主要是根据这个会员们所提出的疑问，我们特别做一个专题，非常细节的来跟各位做一些解读哦。那么进行参加的方式呢，基本上要先进行注册啊，等到右上方按了注册之后，然后你到 email 去验证你本身的账号，通过之后只要按参加会员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会员的一个专属哦。那目前来讲，因为有3个月的特价活动了就是终身的一个价格在这边那参加听友会的话肯定是不如参加年订阅来的划算，但是如果你是这个没有参加过听友会的，那你的确你也可以只先参加一次来测试一下这个我们讲的大概的方向有没有符合你的预期。那如果其实参加过很多次的，我反倒是建议直接参加会员因为接下来一整年的听友会你都听得到，是比较划算的那当然最近有很多网友在跟我讨论说就是说有些人会说浩哥你这么年轻其实我自己也说我还没有达成财富自由，那怎么会是一个还没有财富自由的人来跟各位讲述如何财富自由呢？这边我特别想要引用这个大陆的薛兆丰老师，他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在成功之后才会去编造那些他们成功的理由，从而给人一个印象，就仿佛他们的成功是必然的。而事实上大多数人成功都会成功之后才会有意无意的去裁剪定制他们当初的理由，去强调过去的某些想法，去忽略或者去隐瞒过去的一些想法。所以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把这件事情反过来， 就是我自己的计划是在5年内啊，要达成财富自由的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我也不希望成功之后再来夸夸其谈，然后介绍啊我的方法，你们就应该跟着我做，谁叫你们不跟着我做？我不喜欢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告诉各位真正的财经知识怎么样，所以我希望做一个实打实的方案啊，希望大家啊参加我们这个长期的订阅啊，跟着我们一起成长，过了5年，过了10年之后。我们可以说啊，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啊，我们就是按照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实现财富自由的。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片头？片头里面不是讲了一句吗？我想和你一起慢慢变富啊。那是有一次我听到一首歌啊，老歌了，忘记那个歌名是什么了，反正就是那段歌词是这样唱，就我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啊，就我就想到我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情了，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富啊，对不对？你说为什么不写我想和你一起快速暴富啊，我想和你一起快速发财？因为哦，做宏观投资本身就要做时间，这也是我们的订阅制哦，是以年费作为一个收取的主要原因啊，所以哦，观众朋友，我们在这个投资的一个当下总是要用更长的一个时间，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才可以了解这个经济世界的变动。这也是我们直播一直在提出的。虽然我们每天直播，但你很少发现我们在分析短期的行情的变化，对吧？因为唯有用宏观的角度，找出它的规律，才可以确保你不输，好不好？提供给各位，就是大概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听友会啊，以及听友会附属产品的一个介绍。好，所以今天啊9:01了。好了，今天啊直播节目到这边，我们从明天直播就暂时停止，我们听友会见了啊，开玩笑开玩笑，明天一样会有直播，我们一样后续再跟观众朋友所提出的疑问，再来一一的跟各位做一些解答啊。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分享加按赞，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了，拜拜。